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7月30号礼拜五早上8点31分，大家早安，我是廷浩哦。一早我们先来观察一下昨天美国股市哦，齐扬的情况为何了、很有趣的一个情况，因为昨天美国第二季的 GDP 啊，年增率是 6.5% 哦，居然比市场预期的还要来得低，那么企业的财报其实也是忧喜参半啦、反而在这样的一个半信半疑的阶段、美国股市、昨天不管是道琼、标普还是纳指、都在盘中创造了历史高点、特斯拉也呈现高幅度的飞涨，但是脸书、本身对于第三季以及第四季的财测并不是特别的乐观，是不是隐含着科技股某种程度已经面临增长触底的一个情况呢？所以昨天纳指相对起来啊，在尾盘的时候收的比较明显一点点哦。那么除了整体的国际经济面的追踪之外哦，我们今天也会针对整体的财报面来跟各位做一些探讨哦。尤其在前天联电法说会之后哦，这个外资买联电这个真的是下了重本啦、昨天联电 ADR、在周四、也暴涨了 7.6%、每股来到 10.19 美元、换算台币是 56.93 美元。56.93 台币哦，折溢价 是 4.27% 哦。那么脸书虽然在第二季的财报很亮眼哦，但是脸书也说了，第三季的成长趋缓几乎是可以预见的，而且现在脸书对于美国政府对于反垄断的态度始终不是很明确的了解啊，所以脸书昨天盘后重跌了 4.01%、每股收在 358.32 美元。待会我们来看一下线图，其实本波的一个修正也还好，因为脸书其实股价已经拉高许多，那么先看一下，美股四大指数的一个表现，来跟各位做一些追踪吧。我们看到道琼指数上涨了153.6点，0.44%，收在35084点呢，盘中碰到了历史新高哦。过去一段时间呢，包括标普哦，这个上涨15.68点，0.11%，收在14778点呢。你会发现我们在本轮的一个短期资金的投入点呢，就是过去三次。都是超在相对波段的一个低点，所以成本价一定比多数投资者还要来的便宜，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周期投资，我常常会讲八字真言，哪八个字，路见不平拿土来填，这跌下去你把它填满嘛，这个就是周期投资的一个策略。那么纳指的一个部分，可以看到，昨天虽然，整体走势相对比较疲惫，但是还是在五日线之上上涨是 8.51 点，0.42%，收在4419点，整体多方格局还是非常之亮丽，那你可以看到最亮眼最亮眼的昨天是什么，是费半，费半上涨了60.8点，1.86%，收在3333点，费半本波的弹幅，终于准备要挑战前波新高了，也就是历史新高，你可以看到，本波，其实在月线上，有非常明显的卖压力道，昨天顺势突破之后，我相信费半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就会创历史新高了，各位应该如果有参加我们年订阅制的观众朋友都知道，我们本次的投入点，其实对于全执行的指数并没有做太多的一个观察。为什么？你看一下费半的跌幅，跟纳指，跟标普跟道琼比起来，其实差很多，本波三大指数的跌幅其实都是一个小整理而已，连修正都不算，但是费城半导体指数，是很明显的大幅度的一个修正，整体下挫幅度，一度来到 8% 哦，所以现在弹幅，也弹了6-7% 哦，所以整体的资金投入，当时我们在市场极度贪婪的时候做了一些部件，现在的一个成果，我们好好的享受，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待会要从联准会对于前景的堪忧，以及在美国经济成长率，在第二季低于预期的表现底下，我们要如何来针对未来的行情资金来做投放，好，所以费城半导体指数，这一次抄底算得非常成功，那另外一个我们曾经在年订阅制，也非常关注的 IWN，罗素2000指数，在昨天，其实也是跳高，但是，你看到，这个季线的反压力道 是非常之猛烈的哦。紫色线是季线哦，你可以看到昨天留了一根很长的上影线呢，也就代表着整体这个卖压力道一直在涌现。这也可以说明哦，目前我们从 CNN 的贪婪指数哦看到。市场极度贪婪哦，其实你不能够把它完全比拟成三大指数的贪婪，你应该把它集中在什么中小型股市的一个相对恐惧的一个阶段啊。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哦，贪婪指数还在二三十左右游走哦，整体的中小型个股市场还是比较保守一点点的哦。那么既然它保守，我们就有持续看多的一个这个潜在因子在哦啊，因为我们是周期投资嘛啊，只有在别人恐惧的时候，我们才敢投放资金哦啊，所以就等待着，其实都反弹了啦啊，赚多赚少的一个问题哦，我们就等待着获利自由奔跑吧啊。其实我常跟观众朋友讲说，我们过去投放了很多次的资金，只要在牛市哦，很容易抓到相对的波段低点。但是只要熊市一来，或者空头一来哦，那么我们可能在过去所布建的仓位啊，会在一夕之间全部被套啊。这美股真的跌都是长牛鸡熊的，一跌就跌个5-6%啊，速度很快啊。所以你投入资金的时候啊，一定必须清楚的了解到。啊，这个市场的贪婪以及恐慌情绪在什么样的位阶啊？现在市场哦，虽然处于高基期水位哦，但是这个恐慌情绪是主要集中在中小型个股的啊，所以你要特别投对一个这个相对比较对的地方。这个时候如果你投到三大指数哦，还是会赚啊，还是会赚，那赚的就比费半和这个罗素2000少很多，对吧？啊，所以致富哦，不取决于你判断对了几次哦，而取决于啊。你在对的时候敢不敢下注，在错的时候能不能止损啊？也就是说财富哦，它是取决于单次的幅度，不取决于频率，对吧？我们以前常听到一句话嘛啊，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啊，就算要努力哦，也要努力对方向啊。像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很努力啊，你看现在啊，成功的被富婆包养啊，不然怎么那么轻松的跟各位直播，对不对啊？所以努力当然是要的，但是要努力对方向，那不论是投资还是工作都一样。那这个时候呢，也要搞清楚频率不会是你制胜的关键。怎么说呢啊，昨天我在这个我的好朋友啊，这个麦克风那个猫大的这个脸书上哦，看到他这个po 了两则新闻啊，一则新闻各位看一下图表哦，第一则新闻叫做少年海神电饼大买长龙，传金遭断头。然后呢，右边这个是29岁少年股神啊 ，all in 长龙期货，百万本金滚3年海赚7900万啊，所以一个是少年海神啊，一个是少年股神啊，那我还不确定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哦，啊、但是你看一个是借丙种，然后被断头嘛，然后一个是压长龙期货，都是做高杠杆的啊，那你就可以理解到啊，假设是同一个人的话啊，那么频率不会是你制胜的关键。确定风险，控制风险才是你制胜的关键、哦、以前有一个词、哦、叫做辛普森悖论、哦、它讲的就是、哦、在局部上、哦、你赢得很多，但是往往一家总从总体上而言你反而是输了。这叫什么？就是在战术上你每一次都赢，但是在战略上你输了、啊、这个在战争中最有名的，很多人举这个例子嘛，讲日本这个不管是侵华战争还是亲美战争都一样啊，这个美日战争都一样，就是每一次战术日本的偷袭啊，日本对于关键这个岛屿的占领都非常的成功，但从整个战略上啊，它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国力跟美国对打嘛啊，所以啊，千万不要用战术上的勤奋来掩饰战略上的懒惰，好不好？提供给各位。好，那我们现在拉回来。既然市场现在已经如我们预期的开始反弹，我们的部位开始获利的时候，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开始担忧了、啊、当市场开始往乐观的情绪的方向走，我们就提前担忧。怎么担忧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 GDP 第二季的增长表现、哦、这一次受到供应瓶颈的束约、哦、美国第二季的经济增长居然比预期还要来得低哦。实体的增长率是 6.5%、哦、但是、哦、彭博之前、啊啊、在第二季 GDP 的预期的中值、哦、我们不是说最乐观、哦、是普遍经济学家对于第二季预估的中位数是增长 8.4%， 但实质出来才 6.5%， 那么这一次美国商务部所公布的数据当中啊，特别聊到说，主要是因为住宅的投资、联邦政府支出的减弱以及库存的快速增加，拖累了第二季的数据。所以啊，从这一次的 GDP 的公布，我们看到了几点非常特别的意思哦。第一个是联邦的政府支出的确在减少，那这个减少为什么会减少呢？来自于我们原本预估的高预期下调了，各位还记得吗？啊，那你回想一下啊，大概一个月或两个月前嘛，我们那时候一直在聊什么？聊拜登的基础建设法案，原本预估有多少？原本预估有2兆嘛，对不对？原本有2兆啊，现在多少？现在1.2兆啊，1.2兆而已啊，所以这个0.8兆，哎，不见了。那么联邦政府支出的减低会直接导致GDP 增长的减弱啊，对不对？我们讲 GDP 是什么？消费加投资加政府支出加出口减进口嘛。政府支出是非常重要对于 GDP 的贡献了。那么对于住宅的投资，房市其实也有一点触顶的一个味道。第三点我们要特别关注哦，这个关乎于台湾这个半导体股的一个周期哦，就是库存啊。现在似乎有一些啊，整体的制造业的库存哦，开始慢慢的缓入进入到见顶的阶段，也就是开始囤货咯啊。你一囤货囤满的那个瞬间，很抱歉，你就必须要贱价销售了，不然你仓库里面囤一堆货，你还要付大量的储藏金，对吧？好，这是从 GDP 所看到的一个相对比较担忧的一个数据哦。那我们现在拉回来聊一下。这个联总会在七月份 FOMC 会议当中啊，对于这样的一个经济数据啊，它确切的一个作为是什么？我们昨天有稍微提一下，今天用更完整的一个数据来跟各位做一些说明哦。这一次 FOMC 的几大会议重点哦，第一点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利率走廊在0-0.25%不变，而且维持每个月 QE 购债1200亿美元的计划不变哦。那么我们从这张图表可以看到哦，现在这张图表啊是预计啊什么时候会开始进行 taper 缩减购债哦。那其实很清楚哦，在今年以前呢、进行缩减购债的行为，看起来从市场的预期是非常非常高的哦。那很多人认为在九月啊，也有些人认为在12月，但是主要都是集中在今年年底以前会结束啊。这加总起来已经过了半数嘛，所以也就代表着联总会释放这项消息，如果它要符合市场的预期的话，是今年内迟早的事情。那么预计啦，应该启用 taper 之后啊，联总会会先减少购买美债，然后呢再来减少购买 MBS 啊 ，MBS 就是我们讲的不动产抵押证券啊。好，那除了整体的缩减购债的消息在今年可能发布，也就是说，今年下半年行情应该就会受到缩减购债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影响。那第二点呢，是关于升息的问题啊。昨天联总会鲍尔在强调升息的时候，他特别表示说，现在没有升息的这个问题，因为根本在今年呢、就不会公布是否会升息。你可以预估一年后、两年后，但是我告诉你，我今年不会告诉你要不要升息啦。那么就要看市场预期在什么时候进行升息呢？我们的是现在的一个预期、是在2023年呐、6月份以及12月份的时候稍微升个2码，也就是说在这个后年呐、会升2码。那在2024年呢，再升3码啊，一直到基准利率1.5%，这是市场最直接的预估。那你可以看到啊，2021到2022年呢，基准利率走廊应该不会变，大概就是0-0.25%左右、也就代表着、其实这个联总会要发布升息的消息啊，它还有很长的时间，还有1.5年的时间可以让它来做决定。所以鲍尔说不用担心，我还不会太早讲，你们也不要太早猜。那另外一项我们特别所关注的，就是刚才提到的，那如果这一次这个鲍尔释出 taper 啊，缩减购债的消息出炉之后，股市从上一次的经验看，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其实我们昨天做一些专题哦，基本上啊，当 taper 开始执行之后啊，也就是这一条绿色线释放消息之后啊，一直到红色线，你会发现哦，的确，它整体购债的速度开始进行递减啊。那一旦递减当中，我们昨天从股市面以及从美债殖利率面会发现一些变化。第一个，对于股市没有太大的影响，它只是买少一点点，它没有要把钱收回 去。那第二点呢，昨天我们有跟各位做实证哦，当时的美债殖利率啊，从 1.5% 啊一路狂飙到接近 3%， 也就代表着在这一段时间美债殖利率的高涨几乎是可以预见的，也就是说在今年年底以前，当鲍尔释出这个 taper 的那一刹那，我们相信有可能公债殖利率的低点就已经来到，接下来就会回升，美债可能在今年年底前会有很大一波的卖压哦。那么最后哦，是关于整体七月份通膨的一个表述哦。那其实通膨联准会的态度，我们一直跟各位讲了，很模棱两可了，你也搞不清楚他到底是觉得通膨会多久啊？这联准会这个鲍尔有一个话语哦。很有趣哦，我以前跟观众分享过，就他一直讲说通膨是暂时的啊 ，temporary 啊，对不对？但是他从来不跟你讲这个 temporary 是暂时一个月啊，暂时六个月啊，暂时一年，暂时两年，他都不跟你说清楚，哈哈，所以有时候这个男孩子遇到女孩子啊，这女朋友啊，对不对？这个开始督促那个男生说，你都那么晚来找我。你说这那么少来找我，一个月才来找一次，然后你就跟他讲说，啊，以后这个现在都是暂时的，以后就会每天来找你啊，暂时的，暂时多久啊，没有人知道，好，就很讨厌这样的一个话语，对不对？那总而言之哦，七月份呐，对于美国经济前景的表述变化并不大，但是有两个细微的变化，我们今天要特别来提出，以在股市反弹的阶段来对市场提出一个堪忧。周期投资就是这样啊，别人贪婪的时候，啊，市场开始反弹的时候，我们就要稍微谨慎一点点了。啊，七月份呢，啊，这次联准会的声明当中，啊，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细微变化，是它弱化了疫苗的作用。它在声明开头，啊，删掉了这种疫苗接种的进展，减少了对于疫情传播的相关的表述，啊，那我们的理解是，主要因为是近期是因为美国的疫苗的接种速度其实正在走下坡，哦，疫苗对于经济的作用已经开始递减了。那第二点呢，联准会似乎正在弱化新冠病毒对经济的影响，就是说联准会这一次哦，其实没怎么谈到说疫苗或者病毒对于未来经济的隐忧，他几乎不提，他只跟你说我不会那么快的升息，我也没有那么急着要进行缩减购债，但是他从来不提整个病毒的问题哦。那到为什么他不提呢？这背后又隐含着什么样的一个因子呢？我们从图表上可以看得到哦。其实哦，从彭博社最近所做的专题报道哦，从六月初哦到上个礼拜哦，这个包括全美哦，尤其是西岸啊的新冠病毒住院人数啊是增加了两倍多啊，光是德州哦。一天就是一万多名哦，这个快速的一个增长哦啊，其实美国疫情在二月份左右其实就已经稍微控制住了，但是这一次的新形态的 Delta 病毒开始传进美国之后哦，似乎不管是接种一剂疫苗、两剂疫苗的美国人哦，好像还是会中啊，加上哦，美国目前的疫苗的施打人数啊，大概在60%到70%左右哦，突然停住了，打不下去了，也就代表着美国其实还是有很大批的人口哦，是不太愿意进行疫苗的注射的哦。那拜登在昨天也特别发表声明说，啊，现在是只要来打疫苗就送现金的一个活动哦，啊，是让那些已经打完疫苗的人呕死了，啊，我都已经打完了，你还没给我现金，对不对？啊，所以不管如何说啦，你可以看到哦，现在来看哦 ，Delta 病毒啊。虽然主要集中在西岸的年轻人族群哦，但是哦，死亡率最高的其实都是集中在相对美国中西部的这些共和党的州哦，所以目前民主党哦遭受到非常强大的一个压力，也就是说，其实共和党哦，虽然哦这个跟民主党之间有一些纷争哦，但是美国南部和中部地区哦是优先进行疫苗施打的哦，啊，那施打完之后，反而重症率啊又回到了中西部，那其实也很简单啊，因为中西部都老人嘛，对不对？年轻人都在西岸和东岸啊，所以死最多的全部都在中西部哦。那这造成给民主党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哦。那是否会影响到后续经济形势的变化呢？联准会不表态，好，但是我们先关注，好不好？好，那我们再聊一下昨天，应该是前天啦， 高通所公布的一个财报哦。高通最近公布了最新一轮的财报哦，股票是整个跳高走扬哦，基本上这个整体 EPS 达到 1.8 块钱，那去年同期才 0.75 哦，等于是翻了一倍多。那么这一次高通在发表对于第三季及第四季的财测当中哦，跟我们昨天提到的一样哦，这跟之前我们提到的德仪和这个 Intel 都不一样，它跟 AMD 差不多，都是对于第三季到第四季非常乐观。所以晶片股的确从市况来看真的有一点脱节哦，就是各位都知道嘛，这个欧美的品牌商不管是高通 Intel 还是 AMD 哦，本身来看呢，对于晶片的库存的掌握应该是同一个步调的，但是现在晶片股对于第三和第四季的猜测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变化。那包括昨天脸书整体在财报公布之后也开始产生了大幅度的一个回调和重跌哦。那么市场现在比较诧异的一件事情是，因为脸书今年在整体第二季第三季的不管是财测还是财报，其实表现出来的数据是极为亮眼的现在脸书平均每个用户的营收是 10.12 美元而且持续保持的上扬走势。你发现即使脸书现在被许多其他的社交平台所瓜分掉了注意力，但是它整体的营收向上的这个步调是没有停止的那么第三季和第四季为什么脸书对于财测反而没有这么看好呢？使得它的盘后的价格重跌了5%有一点是投资市场特别在做一些解读的就是关于反垄断调查的一个问题现在脸书还有这个美国的网络巨头仍然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反垄断的内容监管的一个压力那么美国政府和这个反垄断调查委员会其实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抓到不管是 Amazon 还是 Facebook 罪证确凿的这个垄断的一个这个证据但是如果明年是美国的中期选举那民主党现在感觉疫情控制的也没有说多好然后美国债务上限又来到一个濒临的一个相对有点紧绷的一个状态，然后对于全球局势的发展好像也没有特别亮丽的一个表现这个时候民主党总要有一番作为那市场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怕拜登在明年的中期选举前就拿这些科技巨头开刀争取左派这个民众的一个选票这个是市场上最为担忧的好，那我们把焦点8:54拉回到台北股市整体台北股市在美国晶片股同时涨势之后我认为台北股市今天的系统单也会大量的涌进主要还是来自于晶片股的一个大幅的上调那昨天在联电联发科的领军之下开高走高了，直接收复了季线和五日线那我们对于台北股市的资金的投放也在昨天正式的结束，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特别下了这个标我们今天下的这个标叫做这个航运回来了对不对就是来测试一下我们到底是不是反指标这边航运三雄集体涨停带动指数大涨了267点，收高在17402点外资也终止了连三卖三大法人同时站在买方，合计买超221亿那你可以看到其实昨天联电的法说公布之后因为第二季毛利率已经突破30%了在成熟制程有30%的毛利率其实表现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吸引了大量的买盘进入虽然昨天联电是直接跳高这个你可以看涨了半根停板，但你可以看到其实过去每一段时间已经从6月以来每一次跳高就走皮，跳高就走皮，跳高就走皮，跳高就走皮通常跳高好像马上又跑到季线以下，所以我们这一次看一下这联电能不能顺势的开始挑战五月初的一个高点了因为联电其实这个均线纠结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昨天这个爆大量是蛮明显的啦，所以这一次是的确有蛮大的一个前景力道尤其底下买盘力道这么强，是很有机会持续的往上拉抬至少那往下跌的一个这个因子也不是特别大了那的确我们昨天另外注意的一档股票是富邦煤富邦煤其实比较少人在做因为很贵一张股票180万是不是所以昨天富邦煤台湾 Amazon 啊，上半年的税后盈余啊，达到了16.65亿元哦，年增率是82.6%哦，已经赚赢了去年前三季哦，啊，上半年就已经赚赢了去年前三季哦，每股纯益是9.15元哦，那现在的资金呢，持续的进驻买盘力道，本来在前阵子富邦煤的拉抬之后啊，这个成交量啊开始缓缓的一个下滑啊，那你可以看到在月线站稳之后哦，啊，量能似乎有一点回归的一个状态啊，值得我们来做一些关注，好不好？我们先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和想法好了。这个有网友问说，想请问浩哥，做周期投资哦，虽然跟着浩哥做，感觉每一次都找到波段的一个低点，但是哦，跟那些标股比起来，好像还是有一些差距啊，这是你要接受的，对不对？有些人哦，就是喜欢去做动能投资啊，喜欢去做一些这个行情面的啊大幅度的一个聚焦啊。昨天有位观众朋友哦，啊，还特别贴给我这个股癌最近破了他的这个对账单，哎，我觉得特别好哦，啊，特别好像哎，他对账单是最近是大赔嘛，那主要就是做一些停损的动作，我觉得这就很好。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一个标准的动能投资者啊，标准动能投资者啊，就是该停损就要停损。那我们作为周期投资者哦，啊，没有停损的一个必要啊，我们只有资金投放多寡的必要啊。那如果你真的要停损啊，那大概就是做个股啊，整体的啊个股的产业面啊发生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也常建议观众朋友，多数尽量做 ETF 啦啊，自动帮你汰弱换强，就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哦啊。以前观众朋友有一位观众朋友讲过一个故事给我听啊，他说有一个老师哦，问说有一个人要烧壶开水啊，要 烧一壶开水，生火生到一半的时候，发现这个柴木头不够，他该怎么办？然后有的同学就说啊，啊要赶快去借啊，赶快去买啊。老师就说，那你为什么不把壶里面的水倒掉一点点呢？啊，你把水倒掉一点点啊，即使你的柴、你的木头比较少啊，那也可以烧滚嘛。啊，那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为什么不用瓦斯炉烧呢？啊，但是后来我理解这个故事的意义哦，就是有时候哦，啊，你想要让你的投资报酬率哦有不错的表现，你就得放掉一些机会啊，你就得放掉一些机会啊，这特别重要。那你要尊重你的投资决策，你是动能投资者哦，你被这一次的季线啊啊被迫要采取停利，即使后来反弹，你也不能呕。为什么？你是动能投资者啊，照理来讲啊，当下你进行的布局在季线出掉，应该也是停利而不是停损，对吧？那周期投资者，你就要按照周期的惯性，现在市场在反弹，你就不该去追。那要等什么呢？等下一次修正的机会吧。啊，你放心，我们最不缺的就是时间，每天直播总是找得到题材，对不对？好了，所以整体的市况大概是这样啊，提供给各位了，供各位做一些这个参考和这个想法啊。正达说路见不平，拿钱来平，是这样子吗？哎，对对对，差不多差不多意思哦。周期投资者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找坑来投钱。OK， 玉明说浩哥早，今天听你的声音怎么有这么多的无力感？可能是礼拜五吧，啊，礼拜五总是有一点疲倦，对不对？这个 Gota 说浩哥涂口红是为了台股这个涨红吗？啊，不要再嘲笑我的樱桃小嘴了，好不好 ？OK， 这个 Jona 劝说疫苗没用的意思，看起来是这样子，就这一次的疫苗对于 Delta 病毒啊，似乎没有很大的抑制作用哦。那这一次 Delta 病毒其实对于美国的住院率虽然提升，但是死亡率也没有提升啊，英国也是啊，都没有提升。所以也许这个也是，你像英国是完全摆烂的解封状态嘛，他也没有再度要封城的计划啊，也甚至也不太宣导了啊。那我相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用意，就是医疗体系已经足以去应付这些感染的人数，而不让医疗体系崩溃，然后又没有太多的重症，就当作是流行性感冒咯，对吧 ？OK， 这个嘉宏说0089是有推荐吗？啊，你说高价股是不是啊？最近有一档这个嘛，我们这个稍晚的时候做一个专题，好，来聊一下00894哦。哦，这档 ETF 很特别哦，它把全台湾最贵的股票集合成一档 ETF 啊。我听过有全值型的 ETF、高股型的 ETF、题材型的啊、市场型的啊、这个原油型的、商品型的。我第一次听到有便宜型的 ETF 啊，它的功用就是把那些富邦煤啊、信华啊、如虹啊、 联发科啊这些很贵的股票做成一个 ETF， 那我很好奇，那你干嘛不买零股就好了，对不对？好，到时候我们来做一个专题来跟各位做一些探讨，好不好啊？提供给各位啦。好了，9:01哦，台北股市，哎呦，今天反而开盘是属于平盘阶段，小跌10点哦。我们再来看后续的一个情况为何吧。感谢各位今天参与，礼拜一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